那各位听众大家好啊，那么现在呢是2024年4月9日啊，那么今天呢我想跟大家聊三个话题啊。那第一个话题呢，我们来谈一下 A 股，后面呢我们谈一下特斯拉，还有呢英伟达啊，我的一些个人的看法。那首先来谈一下 A 股啊，那么大家都知道呢，我对 A 股呢特别关注的指数，在近期啊这段时间呢关注的都是微盘股指数啊，同花顺微盘股指数。那这个指数呢，因为在春节的时候呢是出现了一波非常大的调整，对吧？这个大家都印象深刻啊。嗯，指数呢是从1200点一直呢是杀到了600点啊，拦腰一刀。然后呢就是反弹啊，那反弹呢是反弹到了1000点的位置啊，那么这个反弹的幅度当然也是非常的惊人，对吧？反弹了66%啊，这样的一个幅度。那么这一指数是不是能够继续反弹，其实是呢是我认为啊决定了大部分的投资人是不是能够挣钱的这么的一个关键啊。因为作为普通投资者呢，那个在大盘股里面挣钱难度非常高，主要呢是在小盘股里面挣钱啊，微盘股里面挣钱。那包括很多的这个量化基金也是靠着小盘股，对吧？啊，靠着这些微盘股。那这些呢大家呢在过去的这段行情当中呢都已经是有所了解了啊，我们 A 股市场的一些内在的运行的一个机制啊。那么在昨天的行情当中呢，我们看到收盘呢微盘股指数呢跌幅是达到了 4.8% 啊。那这个指数呢其实远远啊，这个跌幅是远远超过了其他几个主流指数的啊，这个大盘股指数的一个跌幅啊。上证指数呢是跌了 0.72%， 深圳成分指数跌了 1.57% 啊，创业板跌了 1.81%，然后沪深300跌了 0.88% 啊。所以呢这样来看的话，实际上大家都知道啊，就是说大盘股指数基本没跌啊，那么微盘股指数呢是跌幅远远是领先于这个大盘股指数啊，那就说明呢这个市场当中大部分的股票呢肯定是属于下跌的，对吧？这个我们也就不去统计了。那么这种情况下面我们再来看这个指数的话呢，我们会发现这个指数呢走了一个非常标准的啊 M 头啊，走了一个标准的 M 头。那么这个阶段就比较讨厌了啊，而且呢这个 M 头呢在最近的两个交易日呢其实都是放量的啊。那我们不管这个背后啊基本面的情况怎么样，我们从技术面的角度来说，这样的一个 M 头呢是还是有相当的这个杀伤力的啊。所以呢这个呢我就是在提醒投资人啊，这样的一个 M 头，如果你说你持有小盘股的话，那么是不是需要回避一下啊，你自己做一个判断啊，这个是这样。另外一个呢我们来谈一下特斯拉。那特斯拉呢在昨天的时候呢就是美股开盘之前，有时候在欧股的时候呢就出现了这么的一个消息，这个消息呢是在下午4点的时候啊，这时候呢特斯拉呢在美股的盘前啊，因为它开盘要到晚上9点半，对吧？然后4点的时候呢美股呢它有一个盘前交易，它盘前呢涨了近 4%。那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都知道特斯拉呢在过去这段时间的行情当中呢走的都不是特别好，对吧？大家都知道啊，一直呢走的比较弱啊。那么这时候呢我们就在想呢，这个特斯拉它到底是能不能再继续走强啊等等之类的啊，给出了非常多的这样的一个想法，对吧？特斯拉的一个走弱呢，它对于很多的这个市场人士来说的话呢，就是分析人士来说的话呢，他们会觉得这是一个理所当然的事情啊。那特斯拉的这一波调整呢，从300美元啊，一直调整到160美元啊，大家都觉得马斯克呢不务正业啊，想法太多啊，所以呢，再加上呢，整个的一个电动车市场啊，已经是非常的卷，所以呢，大家觉得呢，这不是太看好特斯拉，对吧？那我觉得呢，在这个特斯拉这个问题上面呢，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想法呢比较狭隘啊。我们现在发现呢，就是说特斯拉就马斯克啊，跟其他的企业家啊，这个不同的地方是非常明显的啊，就是马斯克的脑子呢，他是停不下来啊，他想做这个太多的事情啊，而且成功率也非常高。那我们抛出成功率这件事情啊，也就是说他如果说他不是一个非常非常纯粹的一个商人，尽管他在商业上是非常的成功，对吧？但是呢他不是一个非常纯粹的一个商人啊，他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放在创新上面，就是说他的目的是什么，是改变这个世界啊。那么华尔街呢是一个非常功利的一个地方，他呢就是说如果我投资你这个股票啊特斯拉，那我就希望你特斯拉的这个回报啊越高越好，对吧？就像包括像投资苹果啊，投资这个现在投资英伟达啊，都有这样的一个功利心在里面啊。它不是冲着你这个企业的情怀啊，它冲的是你一个企业的一个盈利。当然从普遍意义上来说这个是不错的，对吧？因为我们投资嘛就是要有一个回报，安全的高的一个回报，对吧？那么但这点上面呢我们看到在过往啊，就是说特斯拉的这个过去的有一波这个就是 极度的啊非常猛烈的这个上涨之前啊，市场其实对特斯拉是非常不看好啊。那么就用的是什么呢？就是华尔街的这种功利性的思维啊。当时呢，这个马斯克都想是私有化啊这个特斯拉，他说我退市了，我不跟你们玩了啊啊，我要干我这个自己想干的事情，我不是来迎合你们华尔街的，对吧？所以呢，这个想法其实一直延续到现在。特斯拉呢就是非常的特立独行，或者说马斯克就是非常的特立独行，他不是为了去迎合华尔街啊，所以动不动华尔街呢就想做空特斯拉，以证明我华尔街是正确的，你马斯克是错误的啊。那么在昨天的消息当中呢，马斯克呢又推出了一个啊非常重磅的消息，那是什么呢？马斯克宣布特斯拉呢将在8月8号啊发布机器人出租车。具体的没看，因为具体我们也不知道，对吧？因为毕竟要到8月8号，那么离现在还有整整四个月的一个时间，那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形式出现啊？又将颠覆哪些行业？到底是颠覆了出租车呢，还是机器人将非常的牛逼呢，还是怎么样，对吧？啊，那么这个呢，才是马斯克关心的一个问题。所以呢，你衡量马斯克旗下的这么的一些公司，包括特斯拉，他们的这个价值啊，不能用普通的这个上市公司的啊这种华尔街的这个标准去衡量啊，放在其他公司上面是正确的啊，放在特斯拉上面我认为是不正确的啊。那每每呢就会让做空人士啊，这特别做空马斯克的人啊，可以说是这个血流成河溃不成军啊。好，这个呢我就谈一下特斯拉。那么接下来我再谈一下英伟达啊。英伟达的这个想法呢，其实前几天呢我就有了啊，那么一直呢没有机会跟大家交流啊。我觉得呢这个投资英伟达呢也是有一定的风险啊。为什么呢？因为英伟达呢它做的是硬件，对吧？大家都知道英伟达做的是硬件。那么现在大家可能说看着这个人工智能的这个光环啊，觉得是英伟达的一个高光时刻，对吧？啊，大家都需要英伟达，英伟达做出来的芯片怎么厉害，怎么怎么牛逼，对吧？但是呢，我们从历史上来看啊，芯片行业当中，从这个德州仪器到我们说英特尔，再到 AMD， 再包括其他的啊，那么然后现在我们说到英伟达，对吧？那么每一个这个芯片，其实他们都有过他们自己的高光时刻，然后呢，他们呢赶上了这一波，就是当时我们说一个浪潮，对吧？赶上这个浪潮啊，无论是我们说这个个人电脑啊，还是这个现在的人工智能，其实呢都背后是有这么一个浪潮。啊，浪潮。那么也就是说硬件的一个可替代性啊，我想表达的是意思就是说硬件的可替代性其实是非常强的，就像英特尔不能强者恒强一样，那么英伟达的这个套路啊，其实它的可替代性是非常强的啊。不管是 OpenAI 还是这个包括像我们说苹果啊，如果说啊人工智能这条道路这条赛道确确实实是毫无疑问走通了，那么现在这些公司在干嘛呢？他们不会受制于英伟达，那他们会在他们自己本身的积累的这个情况下面呢，去这个做他们自己的一个芯片，跟英伟达啊进行一个竞争。那是不是成立呢？其实完全都成立，因为呢，在芯片这个行业当中呢，我们看到啊，其实它大致啊可以分为三个组成部分啊，产业类分为三个组成部分。第一呢是什么呢？就是芯片设计公司。第二个呢就是芯片制造公司。啊，那么啊，我们说两个部分吧，啊，我们就说两个部分，或者第三个部分就是芯片的应用公司，对吧？好，那么我们说这个最主要的呢，其实呢就是这个芯片的设计公司和芯片的制造公司。那么英伟达呢，它其实呢应该说是一个芯片的设计公司，对吧？然后芯片的制造公司呢，就是大家都知道的台积电啊，台湾的这个台积电啊。那么台积电呢，几乎是独一无二的啊，它就在那芯片的这个设计。那当然了，这个芯片的那个我们说。荷兰的那家公司啊，做这个光刻机的，对吧？那么也是独一无二的，所以呢，这个产业链其实是非常清晰的。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说，大家就在想啊，如果从这个芯片设计的角度来说，难道英伟达的这个芯片设计就无可替代吗？我认为显然不是如此，对不对？啊，显然不是如此。所以呢，英伟达在经过了连续的上涨之后，到了这么的一个市值之后，实际上呢，这一个池子已经做得足够的大了啊，以至于将会吸引大量的竞争者进入到这个市场去，在人工智能的这个大赛道上去分这个芯片的这么一杯羹。所以呢，英伟达的这个前景啊，到底是不是一致公认的光辉灿烂？我觉得呢，是需要打一个问号的啊。当然了，就像我之前在说电动车啊会进入到竞争的这个时代，可能我说的会比较早啊，当然这种预测都会比较早。那么对于呢看好这一块的投资者来说呢，我觉得提早稍微谨慎一点啊，寻找低风险高成长的赛道啊，可能呢就更为的可靠啊。好的，今天呢就跟大家交流一下这样的一些话题啊，谢谢各位，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